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杰心在此向您问安，很高兴的又和您在空中神学院里一起听彼得前书。今天是第九课，刘老师要谈试炼的人生。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是宝藏，宝藏需要人下功夫去挖掘。让我们用心灵诚实和耐心努力的寻求，加上圣灵的亮光，从而能够融会贯通，让宝藏的真理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从我们的生活中畅流出来，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感谢主，如果你我过着苦难的生活，又或者经历过艰难的困苦，那我们倒要高兴，因为为义受苦是信徒真诚委身的一个明证。来，我们预备心，准备听课了。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这里是空中神学院，我是刘老师。我们今天的课程进到第九课，主题是试炼的人生。在开始以前，我们先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再次感谢您的恩典。圣经说，少壮的狮子尚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我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神是美善的，投靠上帝的人有福了。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磐石，在干旱之地我们可以来到你这里得到遮荫庇属，在疲乏无水之地我们可以来畅饮活水的泉源。亲爱的主，我们的生命中有你真好，因为在百般的考验当中，我们可以寻求你的面跟你的能力，使你的恩典坚固我们的脚步。因此我们祈求您帮助我们面对生命中的试炼，使我们虽然面对无发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棚内没有牛，圈里没有羊，但我们却仍然能够因耶和华而欢欣喜乐。求你使我们的脚能够靠着你的恩典，快如母鹿的蹄，又稳行在高处。我们也祈求主你自己的大能大力，透过今天的课程向我们彰显开来，使我们透过今天这样的一个课程，让我们再次尝到你的恩惠以及慈爱，让我们再次经历到你充沛的活水泉源浇灌淋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使我们能够继续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奔走在前头充满试炼以及考验的路程。我们这样的感谢与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要进到彼得前书第九课， 主题是试炼的人生，经文就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到第十九节。我们先一起来读这整段的经文。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所以那造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老师要从这段经文当中分出两个重点。第一是，我们虽然会经历试炼的人生，但是我们试炼的时候要欢喜。第二是，我们试炼的时候要交托。我们先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到第十六节。在这一段经文一开始提到，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临到的意思指的是发生，所以这一段经文谈的是如果有火熬炼的状况发生在你们的身上。我们常把生命中遇到的考验形容成火炼，但是在这里有一些圣经学者特别提到，火炼的试验可能是彼得真的指出当时基督徒殉道的情况。因为在公元一世纪，有很多基督徒被处以火刑，事实上这种情形一直到中世纪的时期还是一样。像波西米亚的改教之父约翰胡斯，他也是被天主教用火烧死的。不管如何，彼得在此是来提醒我们，我们生命当中遇到一些像火一般的熬炼考验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怪。以为怪的意思其实指的就是不要大惊小怪，我们的态度不是大惊小怪，反而要欢喜快乐。在雅各书第一章二节曾经记载，在圣经里头这么说，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两段类似的经文都勉励我们在遇到患难跟试炼的时候要学习欢喜快乐。不过老实说，如果你真的是经历过试炼跟考验，你就会发现到要真的欢喜快乐还真是一个艰难的任务跟功课。因为按照我们的人性，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喜欢受苦，更何况我们有时候我们都向往信了耶稣之后生命从此享平安，日子永远享太平。有一次老师在上完课之后，有一个姐妹来跟我诉苦，她说，老师，信耶稣真是苦，因为信了主之后要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不能再按自己的意思随便选择婚姻还有自己的道路，凡事都要顺服上帝，放下自己的喜欢，然后跟随耶稣基督背起十字架，真是苦啊。还有这个姐妹继续说，她说，我信了主之后，我的信仰跟家人不太一样，还有我出去打工，我的信仰也跟他们不一样，有时候传福音还要被逼迫，还要被嘲笑，实在是苦啊。我后来反问这位姐妹，难道你不信耶稣生命就可以比较不苦吗？这位姐妹突然愣了一下，想了又想，她后来这么回答，她说，哎，反正人生啊都会经历许多的试炼，因着这些试炼我们在其中都会觉得苦， 但是问题是这些苦只是今生的苦，可是如果我们不信耶稣，我们今生跟来世都会很苦。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耶稣曾经告诉我们，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头有平安。你们在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为什么我们进到这个世间会充满了苦难呢？那是因为罪进入了世间，全地都受了咒诅，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而我们这群基督徒呢，我们就是活在恶者的手下，活在这个属邪恶势力的掌权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在人间，我们会经历各色各样不同的挑战跟苦难。其实这些苦难跟挑战，不管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我们都会遇到的。这些挑战跟苦难或许来自环境，或许是来自人，所不同的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信了主之后，虽然还是会面对一些考验、试炼跟苦难，但是有一个最终极的一个重点，就是他已经胜过了世界，也就是我们可以靠着他胜过生命当中一切的熬炼跟苦难。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不是只是消极的承受试炼，圣经积极的告诉我们，基督徒在受苦的时候可以用快乐欢喜的态度来面对，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的比在这世界更大。虽然表面上我们是伏在这个恶者统管的世界权柄底下，但是我们里面的神以及上帝的恩典是大过这一切的。光是想到这一点，我们就要欢喜。彼得前书特别强调在试炼当中要欢喜，有一个关键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熬炼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而且我们心中有一个盼望，也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因着在他面前交账的缘故，蒙受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称赞。老师要特别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遭遇试炼跟耶稣基督受苦有什么关联呢？为什么我们遭遇试炼就是代表与基督一同受苦呢？我们可以从彼得前书第二章第21节的经文当中看到，那一段经文里面提到基督为我们受苦，给我们留下榜样。第三章18节告诉我们说，基督曾一次受畏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因此与基督一同受苦，指的是我们效法基督。与基督一同受苦，指的是我们效法基督。基督的精神是为义受逼迫，所以与基督一同受苦，也就是我们为了神的国、神的义，遭受到试炼跟考验。所以在第15节提到，我们当中不可以有人是因为杀人、偷窃、作恶以及好管闲事而受苦。但是如果我们受苦是因为与基督一同受苦，也就是为义受逼迫的缘故，这样我们是值得欢喜，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得着那天上的大君王耶稣基督的称赞。在早期教会历史当中，曾经流传一个故事哦，这个故事非常的感人。据说有40个罗马的兵丁，他们因为相信了耶稣被判处了死刑。因为当时罗马的政府包括皇帝在内，他们是抵挡福音，他们是拒绝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信仰。所以当他们知道竟然有40个罗马的兵丁愿意归向耶稣基督的时候，不管是皇帝或者是执政官、审判官都非常的愤怒。他们为了要警告罗马的百姓以及其他的军官兵丁不要去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他们就拿着40个罗马兵丁开刀。在这个过程当中，这40个罗马兵丁被抓到一个非常寒冷的地方， 他们在寒冷的冬天里面被迫脱下衣服，躺在一个完全冰冻的湖面上准备冻死。但是当时执行这个命令的审判官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们躺在冰湖上受不了这个寒冷的话，你们随时都可以站起来背弃耶稣基督的信仰，你们随时可以借由反悔来到我们的湖边，这里我们已经为你预备好一个暖暖的火堆，你们可以在这边放心的取暖。这对当时40个兵丁来讲是很大的试探跟考验。于是就在审判官的一声令下，这40个人就被下令放在当时的冰湖上。渐渐的，一股又一股非常刺骨的寒冷不断的袭击这40个人的身体，他们痛苦不堪，只能内心不断的呼求上帝来帮助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人眼睛忍不住的飘向湖面上这个湖边的那一团小火堆，只要我站起来否认耶稣基督，我就可以跑去小火堆旁边取暖，只要我站起来否认耶稣基督，我就不用在这里挨饿受冻，我可以穿上我暖暖的衣服过我平安的日子。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那40个人当中的其中一个，你会做怎么样的一个抉择呢？就在那样的一个晚上，看守这40个人的哨兵非常警醒，因为不准让这40个人站起来逃亡。就在那样的一个夜晚当中，这个哨兵突然举目抬头仰望，猛然他发现天上出现了一幅令他不可思议的异象。这个异象是这样的，有一个非常充满荣光的天使飞到这40个人的上面，而且开始在他们的头上一个一个放下了一顶非常漂亮的冠冕。慢慢慢慢，当每一个罗马兵丁他们接受到了这样的一顶冠冕之后，他们的嘴唇都露出了非常喜悦的笑容，然后他们的灵魂跟着这位天使慢慢的升上天。这个时候天上突然充满了一种哨兵从来没有听过美妙的音乐，而且荣光照映整个湖面。可是哨兵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现有一顶冠冕竟然一直悬在半空当中不上不下，没有人去带它。哨兵一看，原来这40个预备要为主殉道的罗马兵丁当中有一个人已经反悔信了耶稣，他已经站起来这个脚步有一点不舒服，然后慢慢慢慢的这个又滑又爬的跑到火堆旁边去取暖。但是这个时候哨兵一看到，马上就把他的衣服脱下来，而且他一面斥责这个反悔的人说，你真是傻瓜，如果你看见今晚我所看见的，你绝对不会中途舍弃你的冠冕，你尽管在火堆旁边取暖吧，但是我现在要去取代你承受这天上来的福分以及永远不朽坏的冠冕。于是这一位哨兵就喜乐地跑向冰湖，赤身地躺在上面而殉道了。雅各书一章12节说得好，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基督徒的生命里头要有不一样的眼光。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都在追求短暂的事物，却忘记追求永恒的奖赏。彼得劝勉当时面临大逼迫时代的基督徒，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试炼而手脚发软。当你用属灵的眼睛望见将来基督再来所要彰显那极重无比的荣耀时，你会大大的喜乐。就如同刚才的故事所提到的那个哨兵一样，他因为有不一样的眼光，所以神让他看到天上荣耀的异象，因此他喜乐地赶赴那一场带来荣耀的永恒约会。在这里老师要补充一句话， 在圣经里头提到的冠冕，除了提到它是生命的冠冕之外，也提到它是不能朽坏的冠冕。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形容呢？因为在古时候，当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得着了胜利，当时他的同胞们就会用花为他编了一个花冠，戴在他的头上，象征他享有的荣誉。但是我们想想看，用地上的花所编出来的花冠，还是会有凋零朽坏的一天。可是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上帝给我们的冠冕是永远不能朽坏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到底要追求的是地上的荣耀，那个会朽坏会凋零的花冠呢？还是我们要追求那在天上永恒不朽坏不废去的冠冕呢？紧接着在圣经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提到，你们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藏在你们的身上。使徒行传第五章曾经描述，当彼得跟众使徒被抓到公会受审的时候，他们遭到了逼迫。后来因为一个大拉比加马列的介入，彼得跟众使徒可以幸运的得着释放。在41节特别记载，他们当时离开公会心里欢喜。我们仔细注意看这一段经文描述他们心里欢喜，并不是指他们被释放他们心里欢喜，哎呦还好，感谢主，还好这个还活着，没有因此而死掉，这个还好生命得着拯救。这里提到使徒们他们心里欢喜并不是这个意思，后面经文提到他们心里欢喜是因为算是配得为基督的名受辱。所以彼得以切身的经历告诉我们，他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他是何等的欢喜快乐。他不会为着他的性命还保留一口气或没有一口气了，他感觉悲伤痛苦或者是欢喜，他是为着他为主的缘故受这个苦，他欢喜快乐，因为神看得起他，所以他才提到配得为基督的名受苦。正因为神看得起他，使他能够为着基督的缘故承受一切的辱骂跟患难。所以神不会随意的让一个人受苦。我们发现在旧约的约伯记当中，上帝因为看重约伯，所以放心的告诉撒旦说，你试炼他吧，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我对约伯有信心，他不会因为遇到试炼就丢弃他的信仰。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父神上帝容许世界上最大的考验跟苦难临到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父神知道耶稣基督会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不会随便让一个人受苦，他使我们受苦是因为他看得起我们。这种为神的国跟神的义所承受的苦，甚至像基督一样被当成罪犯，在彼得看来一点都不可耻。相反的，除非一个人像斯提凡那样被圣灵大大的充满，不然的话，我们实在没有人可以有那样的力量来面对生命的威胁以及逼迫的挑战。我们除非有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里头，不然的话，我们在遇到逼迫患难的时候，我们反而会引以为耻。可是我们不管从这里的经文以及保罗曾有的经历当中，我们绝对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神的福音乃是大能，我们靠着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可以来面对生命当中的威胁以及一切的逼迫。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曾经提到过，我们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愿神透过他的话语跟恩典托住每位弟兄姐妹们，使我们在大试炼当中仍然有大喜乐。老师接着要提到第二点， 就是我们在试炼的人生当中，要学会在试炼中交托。经文是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彼得在这里引导信徒们注意到，基督徒在地上的人生，不管遇到多少的挑战，甚至是不公不义的情形，但是地上的评断只是暂时的。基督徒要怕的不是那能杀身体的，乃是怕那杀身体又会杀灵魂的，也就是独一的上帝。在公元一世纪，很多的基督徒被抓到法庭上接受罗马官员的审判，但是彼得在这里告诉信徒，天上的审判比地上的审判来得更公义，并且更威仪。地上的法庭很多时候会因为证据不足，或者是收受贿赂、贪赃枉法，甚至因着审判官的误判，使得恶人继续逍遥法外，让一些好人被冤枉、被冤屈。但是根据启示录所记载，神的白色大宝座要临到，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主要坐在白色大宝座上，他要审判我们。不管是非基督徒或基督徒在内，我们都要在上帝的面前交账，我们都要在上帝的面前一五一十的交代出我们过去人生当中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我们说了哪些话。从古到今，所有的人都要复活，来到公义圣洁的上帝面前接受评断。我们一想到这样的一个场面，我们必须要说，地上的审判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最可怕的是我们到底能不能面对天上的审判。当我们来到白色大宝座面前的时候，在神圣洁的光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一生像是一场纪录片一样，无论是善是恶，都会被上帝一一的光照，并且查看明白。而在圣经经文第十七节告诉我们说，首批被审判的竟然是神的家，也就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啊，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已经因信称义，我们今天站在救赎的地位上，我们就认为这样就够了。别忘了，在上一堂课老师跟各位提到，我们有一天要交账，我们是神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有忠心。上帝首批审判的对象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神要按照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所作所为给予我们最公正的评断。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节说得好，他说，那一天我们个人的工程都要显露出来，因为那日子要把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到底是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所以我们虽然因信称义，站在救恩的地位上，我们还是要追求神。老师希望我们不是只是期待自己做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在哥林多前书二章这一段经文是描述有一些人，他在生命当中一切的建造经过火的试验，根本存立不住。他虽然这个一切的工程都被烧坏，但是他还是得救的，可是仿佛像是从火里经过一样。这种人就是空手见主，羞愧去朝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希望透过今天这样的分享，我们要有心理预备，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公义的审判，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希望弟兄姐妹，我们不仅是得救而已，我们还要做得胜的基督徒，也就是在试炼的人生当中，靠着上帝的恩典打那美好的仗。在彼得前书四章十八节说，若是一人仅仅得救， 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弟兄姐妹们，老师再次提醒各位，有一天我们在白色大宝座面前，我们不会因为已经是基督徒就躲过审判。我们虽然被审判，若一生的功成被神赞赏，我们就得到得胜的冠冕。若仅是做一个因信称义而不好好追求的基督徒，我们也不过是得救而已。讲到这里，老师再问弟兄姐妹们一句话，我们是要做得胜的基督徒还是得救的基督徒呢？如果我们要做的是得胜的基督徒，让我们好好靠着上帝的恩典奔走在前面的路程，除了打那美好的仗，我们也在这地上寄居的日子当中，学习把遇到的一切患难愁苦交托在神的面前。老师在这里要提到一个故事，就是大约在16、17世纪，在英国这个地方开始了所谓的清教徒运动。这一群清教徒起初因为不满英国教会不冷不热的现象，所以他们希望透过回归圣经所启示的信仰，追求更美的灵性提升。但是他们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并不受到欢迎，所以在那个时候，英国政府规定，只有国家教会所批准的传道人才可以公开讲道。在这个过程当中，英国出现了一个讲道非常有能力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做本人约翰。但是问题是，本人约翰根本不是国家教会的传道人，可是他是一个按着上帝的带领四处传福音并且教导人领人归主的人。许许多多听过他讲道的人都非常的赞许他讲道当中把上帝的真理解开来，并且从他讲道的过程当中得到很大的帮助。像这样的一个认真侍奉上帝的传道人，后来却因为他不是国家教会所认可的传道人的缘故，就有一些人把他公开讲道跟传福音的事报告给英国政府，结果他就被关了。他这一关就关了12年。在这12年当中，因着他没有办法再次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公开讲道的缘故，他只好把他在生命当中对信仰丰富的体会化作文字的侍奉。他写下了许许多多宝贵的信仰著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天路历程》。直到如今，这本书还被翻译成许多国家的语言出版。除了圣经以外，《天路历程》跟《荒漠甘泉》一样，在外界都受到广泛的注意跟阅读。在这本书当中，主角被称作基督徒，或者有人又称他为天路客。基督徒也好，天路客也好，其实他的身份跟我们都是一样的。本人约翰用寓言故事写到这位天路客在奔走天路历程当中遇到很多的考验跟试炼。其中有一次，这位天路客来到了一条通往荣耀之城的道路，但是路上有2只狮子蹲伏在旁边。天路客非常的紧张跟害怕，当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突然他想到传道人跟他讲的一句话，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就是一定要跪下来好好的祷告神。于是他跪下来寻求神的带领。之后他突然听到心里头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告诉他，不要怕，前面那一只狮子并不会伤害你，你只管前进，因为他们是用铁链绑着的，只要你走在路上不偏左也不偏右，他们绝对无法伤害你。于是基督徒就行在神指示的道路当中，不偏左也不偏右，终于他再次的通过了考验。其实天路历程当中的基督徒也是本人约翰一生当中信仰的写照。 本人约翰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试炼使我抬头仰望神。弟兄姐妹们，有时候上帝透过试炼带领我们随时随地的仰望他的恩典。正如老师先前提过，在教会历史当中，当逼迫最大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反而越警醒，越刚强，越加的祷告，越加的传福音，越加热切的爱主。但是当日子过得太平，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越发的追随世界，我们的灵就越发的软弱，我们的手就越发的下垂。我们知道，虽然每个人就人性来讲都不喜欢遇到试炼，但是试炼却是上帝化妆的祝福，越要引领我们到他的面前，学习在大患难当中靠主喜乐，也学习在大患难当中把我们的生命重担跟困苦交托在上帝的面前。有时候魔鬼会使用试炼如同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弟兄姐妹们，请别忘记，魔鬼的权柄永远无法大过上帝，他只是会借由我们经过试炼的时候用一些吼叫的声音来吓吓我们，就如同刚刚本人约翰在天路历程当中描述天路客的光景一样，我们会害怕，但是别忘了，他不过是被链子给链住的魔鬼，他没有办法伤害我们。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这样的天路客，是否在奔走天路历程当中不偏不倚地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呢？正如彼得前书在4:19所说，那照神的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把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愿我们因着历世历代这些跟随上帝的圣徒以及圣经的教导，使我们能够专心定睛在神的身上，虽然遇到试炼，但是患难当中有喜乐，虽然遇到试炼，但是在痛苦当中有交托。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再次感谢你，主啊，我们要大大的欢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所受的试炼不是白白承受的，因为有一天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受到你的称赞，我们要从你那里领受生命的冠冕，这是不朽坏的冠冕。主啊，因此我们在这地上虽然经历至暂至轻的苦楚，但是我们想到将来要承受那极重无比的荣耀，我们就大大的欢喜快乐。主，我们知道也因着靠你而得的喜乐，使我们有力量继续奔走在前面充满试炼跟挑战的过程。主，我们也知道你是信实的上帝，因为我们愿意在试炼的环境当中一心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给造化我们的主。主，我们相信你会保守我们到底。主啊，愿我们在大试炼当中，我们的心不沮丧，不丧胆，不挫折，我们依然能够抬起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为主来活出并且见证美好的善行，使上帝的名在这个世代当中被高举。愿主亲自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的感谢与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 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